阿弥陀佛，尊敬的师父上人，首先我们无限的感恩你老人家再次接受我们的专访。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向你老人家敬礼。师父这么多年来，我们有幸啊，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能够向您老请教天下事，可以说事无巨细，您老非常慈悲，都给我们非常圆满的解答。那么，我们相信，儒释道当中蕴含着宇宙人生的真理。那么这么多年来，世界各国很多的观众，无数的观众，看到听到您老的慈悲开示，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家庭、社会，甚至国家的方向，我们感到无比的幸运。那么这次，我们这个题目啊，叫“挣钱为什么”，是这么一个题目。很多企业家，都想通过这个节目向您老来请教问题。开始之前呢，我们听说就前几天，马来西亚的首相纳吉先生，携夫人到香港拜访您老。那么，我们就发现呢，最近这个时期，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来向您老来请教。那么，据您老观察，这是为什么？
纳吉，他说我如果有机会到香港，我一定要来看你。所以他很守信用，来了之后呢，就给我联系，想看我的六合园，
到您老
种菜，
到您老住的地方。
结果这个保安呢，因为他是现任首相，所以是一级保安呢，那会扰乱居民。因为他要香港保安，还要深圳保安。我说这个太麻烦了，所以我说你不必来了，我到你旅馆就看你。
大家很关心呢，这些领导人啊，向您老所请教的，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
还是社会安定的问题。大家都认为这个社会动乱时间太久了。如何能够恢复安定和谐？那么他们来问我，我觉得呢，这是个教育问题。如果我们把教育办好，这问题都能解决。但这个教育是圣贤教育，今天社会最缺乏的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宗教教育。宗教就是圣贤教育。
很多的企业家，他们挣了很多的钱，和这些领导人所关心的不一样，他们关心就是挣钱为什么？这个他们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所以很想问这些问题。
挣钱做好事，
做好事，
对，这个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因为有钱。可以能够行善，可以能够积德。人不是这一生，人有后世。纵然不谈后世，人也想留名于后世。积德于后世。不但帮助先前的苦难众生，而要帮助往后。这就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听到您老这样的讲，很多人会想到，那么这个和人的观念可能有关系。
对，没错。
那有的人就不是这个观念。
对。
那么观念不相同，结果肯定不相同吧？
不错，不错。所以还是 要多读圣贤书，了解古代做大官他怎么想法，有大财富怎么想法，无一不是为一切苦难的人民离苦得乐啊，这个想法的时候就是佛菩萨的想法。
师父啊，可能有的政要也包括一些企业家，他们可能会问，这个佛菩萨即使真有的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为什么要学他们呢？
佛菩萨就是自己，不是别人。我们中国人讲良心，良心就是佛菩萨，
良心就是佛菩萨。
佛菩萨就是有良心的人啊，心地非常善良，看一切众生就跟自己一样啊，年老的是我的父母，是我的长辈，年幼的是我的晚辈，跟我年龄差不多的都是兄弟姐妹啊，看到别人苦是我自己苦，我要如何帮助他离苦得乐，这个人就是佛，就是菩萨。
师父，那很多的政要企业家就问了，那很多人不相信佛菩萨，他们照样吃喝玩乐，不也过得挺好的吗？
啊，不一样，那个乐的感受不相同，有人那个乐是真乐，你无法想象的啊。一般吃喝玩乐这是外面的刺激，就像打麻啡吸毒那一种乐一样，这个乐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啊，这个他现在收获了，他如果懂得的话，他绝不取这种乐。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很多人包括专家学者也这么看的，
没错，
那就是有很多政要专家学者啊，一些大富长者有钱人，
对，
他们都看错了，是外行人，
对，
看热闹的，
对，
我们中国老话，外行看热闹，
对，内行的看门道。
师父，很多人呢，那岂不是人生的这个价值观是错误的？
不错，
你看人家吃喝玩乐，住高楼洋房，享受，很多都以这个为国家的幸福指数啊。
如果你要是回过头来看看，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隐士，
隐士，
对，他们不做官，他们也不要财富啊，住的小茅棚，选择的居住地方真小桥流水，那种乐的时候是天然的，那是真乐啊！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这种人快乐、长寿、健康。你看现在都市的人颠倒了，
对
啊，早晨起床11、12点钟，
对。
晚上睡觉的时候天快亮了才睡觉，这是反常，反常对于身心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啊！许多疾病围绕着你，寿命也短促了。
您知道很多人的价值观都是及时行乐呀，他们会嘲笑那些隐士，你们来人间白来一趟，我们什么都享受过。
那不一样，你那个享受一样是昙花一现，他的享受是永恒的，这个田园之乐他想象不到啊。身心健康啊，有几个好朋友在一起读书，读书是低乐，
师父，我们读古书啊，发现，评价一个国家领导人是有标准的，啊， 孟子讲，望之不若人君，就这样的人呢，那就麻烦了，他当领导麻烦了。我们在观察新闻的时候发现，世界各国很多西方这些领导人呢，哎，像个大老板，像个商人啊，望之不若人君。很多人说这不是像做买卖的吗？
啊，现在确实是这样的，并值了。
那问题出来了，是孟老夫子这个标准过时了，还是这些领导人真的错了？
真的错了。孟子不会过时，这些大圣大贤，他们所观察的、所得到的东西是永恒的，超过时空的。啊，你说是在中国，我相信中国文化绝不止五千年，五千年是有文字记载，不能说没有文字就没有文化。啊，我相信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决定超过一万年，不受时间限制，也不受空间限制，放置四海皆准。啊，无论哪个国家民族，就是现在你给他讲这些，他听了欢喜，啊，他能接受。
师父，那您知道西方的这些领导人可都是人民选出来的呀？
对，
那岂不是说人民的标准也错了？
没错，问题就在此地。我不赞成民选。啊，这个是我讲了几十年了，人家问我，我都不赞成。啊，民选不容易啊，人民都是菩萨，就选出佛这种皇上来了。民选要标准呐、啊，
民选是每个人都替自己的利益考虑。
哎，对，
哎，老百姓都是这样的。
啊，不，老百姓的利益要是通通顾全老百姓的利益，好啊。选上老百姓有没有得利益呢？而且任期很短，任期短就很难负责任。啊，你说我们看到选举的，选举所费用的钱很多，
是，
啊，用的那些精神，他坐上了只有三，这个，四年，五六年。他要把这个本钱拿回去，还得要赚一笔
做买卖。
对啊，是就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看太多了，我们看得很伤心。
师父，我们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老百姓考虑自己的利益，就是他是从私心来出发，
对，
来选领导人。
对，
哎，但是没有人替天下来考虑。
没错。
所以他很有可能就选不出来。
没错。
符合天下利益的这种，
对，是这样的。还有真正好人不愿意参加选举，为什么呢？在选举台上说我好，说别人不好，这话怎么能说得出口？
师父，现在说不出口就当不了领导
啊，那他就不当，所以他就隐居了。
那在这种制度下，在这种观念下选出来的人，岂不是有问题的人？
是有问题。啊，可是汤恩比以前说过，民主制度之下，这个投票人要负责任。你选出来投票人不负责任的话，有都有因果责任。这个话说得很正确。
师父，我觉得您老说的这种见识和智慧，恐怕一般人真的是没听过。我是老百姓，我投总统一票选谁，我还要承担因果责任。
因果责任，为什么？你选的好人，你做了一桩好事；你选那个人不是好人是好，你帮助他干坏事。
那我看不出来这人是好人坏人。
不是，所以这问题在此地啊。 所以国家要教啊，到最后统统是教育问题。啊，你说中国古老的教育，你就不说别的吧，就是用这四科吧，这老祖宗这是绝对不会错误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决定选的好人。
嗯，不是出于自己私心来投票选。
啊、对，决定是好人。啊啊，好人一定受了好教育。确实，这是二战之前，欧洲一些专家学者研究中国为什么没有灭亡，四个古文明，三个都没有了，为什么它还存在？研究这个题目，最后的结论是，可能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的关系。这个话是南昆大的教务长告诉我，我跟他讲，这个答案正确，非常正确。
教育，
嗯，对，中国人确实在整个世界各个不同族群当中最懂得教育，所以我常讲，中国古人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方法，有教育的经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而且这个人他世代沉传下来了。
师父，那岂不是说中国五千年以上的政治文明，
对，
那要比西方的政治文明要先进太多，
先进太多，先进太多，
高太多，
高太多，真的。
师父，但是我们骂了一百多年呐、一直认为那都是封建落后的，那都欺压人民。
那是不是？那不是这样，但是呢，少读书的关系。
在课堂上批评批孔，在山东省曲阜县陈家庄大队的批评批孔大会上，再三侮辱孔老二克己复礼这面特旗，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我们一定要把批评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你真正把中国书读多了，你就明白了啊！而且我们老祖宗世世代代累积的，那就是乾隆做了一桩好事，把它编成一套全书，四库。
四库全书。
哎，你这次纳吉来看我，我也是给他建议，要学文言文，要读四库全书。
马来西亚人，
哎，
他要读，
他很有兴趣。
对，
他儿子现在学中文
啊啊，
还在北京学中文。
就他作为首相，他看到了中国文化的这个前途。
没错，没错。所以我告诉他，我说我曾经在美国、在欧洲访问，我很注意这些学中文的学生，都是外国人。啊，我问他们，他们都读中国古籍，啊，用这个儒释道经典去写博士论文，这很难得了，啊，看中国古人的注解。我问他们，你们学文言文学了多久？三年，都给我讲三年。啊，在美国纽约大学也是三年。到欧洲也是三年，不难呐、
师父，我们看到您老人家这些年的经历，我们有个体会，比照现在国内的专家学者，也包括政要，能够有外国的这些人啊，到国内向他们来请教的几乎没有，哎，好像就您老这儿啊，门庭若市。都是外国人来请教，什么原因？他们不也在学吗？
色人训，舍孝敬，自谨信，泛爱憎，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父母怒，令不晚；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亲；父母 病告，凡病念，须有常，念无变，事虽小，勿擅为，果擅为，直道归，故虽小，勿私藏，果私藏，亲亲善，亲所好，命为具，亲所恶，谨为具，身有伤，贻亲友，德有伤，贻亲兄，亲爱我，孝何能，亲憎我，孝方止，亲有过，见时高，贻无甚，德无甚，正不入，怨复见，好气沉，他无怨，亲有亲，要先成，正业事，不离传，三三年，产备业，七出变，九肉绝，三尽离，尽尽诚，四十诚，六十诚，生道友，地道光，生地木，下在中，财无心，怨何色，言于人，分之一名，或离时，或作者，长在先，幼在后，长无人，既在教，人不在，其其在。
请默写背《弟子规》。
大家好。
你要看哪位上？你要看哪位上？
大家好。我叫田福建，在台北，我是男生，今年六岁，我的那时候是一岁。
哦，六岁。
幼稚园，我喜欢画画，骑脚踏车，练功夫。哦呦！我想要当军人，或者是警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季木，木羊羊的木，我是女生，今年六岁，我读腊月初二西西仁川小学一年级，我喜欢画画，骑脚踏车，吃糖果。长大以后，我想要当法师和中文老师。
将来教中文，将来到中国来教中文。我现在教他们啊，认字，
认汉字，
认汉字，
教外国人认汉字，
认汉字啊。你看我用这个方法，
是
啊，这是中国这个汉字的。这个，这是注音符号，
注音符号，
这是汉语，
汉语拼音，
拼音，啊，那么这是一个音，分平上去入，
是四种四音，对，
四个音，
啊，八八八八，
啊，对，啊，
对对，
是是是，这四个字，总共的时候，这个卡片多少张呢？420张。
420张
啊，就全了。所以中国的音就是这么多，
是
啊，同音的字也很多，有些同音的字
400多个音，
那对，是就420个音，
嗯
啊，那么每一个字的时候平上去入四个音，
是
这4400，不难呐，
对，
我看哪一个国家文字都不值，不值这个数字。所以中国东西好学啊，那这样他信心就来，兴趣来了，所以他们都会念呢。那我想我做这个卡片，做实验，我让这个书店替我做，将来一盒一盒，你看一盒就是420张，这汉语的基础。从这学起，我们小时候，大概我是4、5岁的时候就开始认字，是用方块字，那是方块字，一张纸的是写一个字。没有拼音，
是，
哎，小时候是这样，从认字开始的。
师父，您教大家的这个字应该是正体字吧？
正体字，
不能用简体字。
不能用简体字，简体字将来是你书库你没办法，
对，
你不能看的。
所有古书一本都不认识
啊，对，是啊，
一篇都不认识
啊，对啊，啊，那我们现在说，你看，这两年买了这个。我买四库买了102套，
是
啊，买四库会要这个买了270套，分送给世界许许多多图书馆，赠送他们，
嗯，
啊，我希望他们都能够读原文， 好好学中国文言文。那所以我想出这个方法啊，这个音就这么多啊，是这个420章，而且中国就都音就全了。
纳吉首相的儿子就在学这个
啊，我现在给他这个，我觉得这样念他很有兴趣。
师父您知道，尤其是商人，因为我们这期主要这次专访主要向您老提问的是企业家，可能包括世界各地企业家都是这个问题。有钱一定把孩子送到国外学英语，挣钱做什么？就是让他学英语。
要学中文，要学古文，学英语可以把将来中国古人这个东西翻成外国文
哦，
那这个功德就大了。
不懂中文还是不行
啊？不行，因为什么呢？全世界可以说是智慧在思库里头，理念在这里头啊，从自己修身，关于从自己个人生活怎么样过一个幸福的生活啊，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理念方法全在思库里头。你能不要他吗？啊，纳吉给我，纳吉小我很多啊，他今年59岁啊，啊，他就很羡慕我的身体啊。
是。
啊，我说我是跟老祖宗学的，作息正常啊，啊，我晚上10点钟就睡觉。啊，4点半5点钟一定起来，过正常的生活，夜晚该休息就休息啊，白天该干就得干的，不能白天睡觉晚上就干，那颠倒了。
好多年前，我们听说那个医生检查您老的身体
啊，
80多岁的身体啊，年龄啊，那个血液是30岁的。
就是我在澳洲，老澳洲公民。要检查身体，是个印度医生给我检查20分钟，聊天1个半钟点啊，很有味道。
可以说没有人不感叹的，那不向往的。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有那个热心的居士啊，想孝敬您老啊，给您老按摩一下。
嗯、
我们看到您的那个四肢那个皮肤啊，
嗯，
啊，那非常年轻啊，比年轻的那个年轻人还要年轻
啊，不会，不会。
我们听说前一段时间很多人担心您老身体，因为您老一直在厨房，
嗯，
哎，有一次您老吃饭的时候。把那个筷子给咬断了一截儿。我们在想，年轻人让他故意咬，他都咬不断。
那是这是偶然的。我以为是吃的硬的东西。
啊、这个偶然，我们很放心的。对吧？这个身体那就太好了。这些都和学古文
有关系，有大关系。嗯，有大关系。中国古人，因为中国是大家庭，大家庭不能有私心，要有私心的话，那个家破人亡。所以大家人起心动念要为我整个家族想，不能为我个人想。你看心量就脱开了。所以中国人很少讲国家，你看这个古书里头都讲天下。
天下。
那这心胸多阔啊！所以从小有这个思想，他进入佛跟道就很容易。因为佛家讲心包太虚，两周无杀戒，要有这样的胸怀，人就落了。为自己很苦恼啊，为自己有得失啊，患得患失啊，为天下人没有得失啊。得天下人有福，不得天下人没福，我责任尽到了，得我尽到了，不得我也尽到了。
很自在啊。
啊，对呀。
师父，很多企业家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历史书就会发现，
嗯，
从秦朝之前，
嗯，
一直到清朝中后期，
嗯，
三千多年的时间，嗯，中国社会各阶层它排列的顺序，士农工商，
对，
您老讲经也讲过这个，
对，
那么也就是说把商就商人商业排到最后，
对，
而且这是中央政府的，
没错，
政策命令，
对。
那么我在这儿给您老介绍一些史料，
嗯，
啊，观众也可以了解一下，
嗯，
一个是在最早的时候，在周朝的时候就有这个说法，就说王者之治，
嗯，
它是什么特点呢？叫崇本抑末，
对，
崇尚根本，把那个细枝末节的要控制，要压制，
没错，
哎，表现出来就是重农轻商，
对，
哎，那可是四千多年前的情况了，四五千年前，
对，
到两千多年前，汉高祖刘邦，
嗯，
他下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就穿丝绸的，
嗯，
坐车不可以，重租税，
对，
哎，多交税，以困辱之。好像把他囚困起来，不让他太自在，还要辱之，就是不给他面子。市井之孙，就是他们这些做生意的人，他们的后代呀，啊，不得仕宦为吏，就不能当官，啊，一直往后推，东汉，啊，再到唐宋到明朝，我们又看史料，洪武年间，国家的法令规定，农民之家可以穿绸纱。绢布，哎，绫罗绸缎可以穿，啊，商贾之家，商人他们家啊，不可以穿，种地的可以穿，做买卖的不能穿，再有钱不能穿。如果农民家有一个人他做了生意做了买卖，他们全家也不能穿了，
嗯，
啊，就别又沾了商人，这就不可以。再说到清朝，清朝乾隆年间有个大学士赵国林，他和一个商人联姻。哎，成了亲家了，乾隆皇帝骂他，赵国林平时还讲理学啊，他还是大学士啊，结果呢跟市井庸人结亲，你不够丢人吗？就骂他，一直到乾隆都是这样，就是商人地位很低下。我们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企业家也想问呢，商业能够让一个家庭富足，社会繁荣，为什么独独在中国，啊，重农轻商，士农工商给排到最后，一直都是这样？那我们商人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对，
这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啊，
嗯，
难道我们又错了吗？
他这就是错的，为什么呢？你说贪财，哪一个人？我们在佛法讲。哪一个人阿赖耶识里头没有？
有
啊，这个是什么？这是所有不善心所里头最严重的一个
贪财啊。
对啊，财色名利
头一个，
它是连带的，哎，它排在第一个，哦，财色名利，哎，这个东西很容易啊激发人的贪心。贪是烦恼的根，贪嗔痴慢疑，贪在第一，啊，贪不到才发脾气，
嗔，
那这就嗔，它会引起很多一连串的烦恼，所以必须要把这个根给它扶住。啊，所以家庭里头没有教育，这家庭就完了。而家教的时候绝对是一致贪嗔痴慢，人贪嗔痴慢四个字惹到一个都不能成就，都会败死啊！这就是外国人讲的，说中国人懂得教育。
师父，那这个智慧可是太高深了。
对，所以这种智慧的时候，
啊，
只有读书人四败在第一，读书名利
士是读书人，
读书人，
师父，那他读的书可是圣贤书
啊，圣贤书
不是现在这些大学教授读的，
啊、不是现在这个。
现在大学教授读的书是帮人赚钱的，
对，不错。
那就是世前面是没有世，
没
现在了，
对，对，现在没有世。
那他们那个时候，古代的时候，世也没有钱，又很穷困，
对，
但是社会地位排头一个，
非常高。群众当中说他排在第一，所以人就喜欢念书。
国家倡导啊，
对，
风尚，
对，不错。在这个史书里头好像有记载呀、啊，周文王日常的生活跟一般农民差不多，很朴素啊。居住的房子也很简单的、啊、卑躬屎啊，为什么给人民做榜样？
师父，四五千年过去了，请您老给大家讲解慈悲开示，他在做一个什么榜样？在生活上这么简朴，
做一个知足常乐的榜样。要晓得人生活需要很少啊，
就是做个不贪的榜样、
啊、对呀，是啊，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那不怀疑，这个榜样多好啊，这榜样就是完人的、啊、没有缺陷的人。
因为贪嗔痴慢会给人带来灾难，
对，带来灾难的、
啊、哦，王爱百姓，
对，
所以说真正爱
他真正做出榜样给你看、啊、
不让他限制他、
啊、对，
贪嗔痴慢。师父，但是四五千年前佛法没有在中国，
没在中国，没在中国。
周文王
佛法到中国才两千年的，
那个时候文王都知道这个。
对，所以我曾经问过李老师，我说中国古圣先贤是不是都是佛菩萨再来的？啊，这佛菩萨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这个地区的人尊重圣贤，他就用圣贤身份来出现，来教化。
哦，
啊，李老师告诉我，他说理上讲得通，事上没证据。理上真的是讲得通，
有这个可能
啊，有这个可能，因为中国古圣先贤的很多。跟大乘经里面讲的道理完全相同，所以我们用佛经来解释儒家东西，就把儒家东西提升。
师父，我们刚才讲了这几千年对商人、对商业、对企业家的这个态度，中央政府的命令，在现在人看起来，这个不都是落后的吗？这个应该被淘汰的呀。
这个不能落后，你到今天的时候可以这样讲了啊。为什么呢？今天这个商业啊，这个给社会带来的是苦难。
是苦难？
对，
不是繁荣吗？
不是繁荣，这个繁荣是假的，会它带来了天灾人祸啊。因为你说佛法里面讲的贪感应的是水灾，这经典上讲得很清楚啊，带来的疾病、哦、就你身体里面是水分过多啊，火带来的火山爆发，像现在地球温度上升，这都是嗔恚带来的，风灾雨池带来的，地震傲慢带来的，山崩地陷怀疑带来的，他讲这个道理，这不是迷信的。春夏秋冬 是地球在太空当中运行的秩序。现在这个秩序明显的颠倒了，不正常啊！春秋越来越短了，科学家告诉我，可能春天、秋天只有一个月，夏天变长了，夏天五个月，冬天五个月，夏天更热，冬天更冷，异常了，不正常了啊！这些现象是所变，能变的是我们的心念，我们的念头不正常了，感到外面呢，山河大地的医报啊，全不正常。这问题怎么办？恢复正常要靠秩序。什么秩序呢？伦理是秩序，道德是秩序，因果是秩序，圣贤人的教诲是秩序。我们把这些东西统统丧失掉了，社会大乱，地球也大变，居住在地球上的众生苦了。这个道理只有大乘经里面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可是现在没有人相信大乘，说这是迷信，说这个不合科学，那只有等待严重灾难发生，到人类走投无路的时候也许会回头。中国古谚语所谓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眼前一定要吃大亏，要遭受大苦难，大概才会回头。也就是所谓我们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才去找老人找祖宗，不肯找祖宗，不肯找老人，你就没有解决的方法。今天我们是生存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地球上遇到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是真的。上任要像范蠡，中国人最讲究了。中国人看范蠡是财神，
财神
有道理啊，他发大财啊，命中有财啊。可是发财之后，他就把所有的财产分给这些贫穷人家。从小生意再做起，今年又发达了，三聚三散。这个商人好啊，这商人国家也得尊重他了啊！我说他为苦难人民想啊，他不是自己享受啊。
在商人里边，这应该算是圣贤了。
圣贤，菩萨商人，
菩萨商人
呀，大乘佛法里的是平等的。商人地位也很高，
如果商人都不做菩萨商人，都做那种贪嗔痴慢的商人，
哦，那他有果报，
那岂不是说世界也会被他们毁掉？
对，
贪是源头啊，
是源头，是源头。今天社会就是没有古时候那里约束的紧，它完全开放了，开放之后就很难收拾了啊。那么今天整个世界受了西方这种教育的影响，就是竞争太可怕了啊！竞争的理念会毁灭世界，别小看它了啊！这是大错啊，跟中国传统教学是正正180度的反方向啊，这还得了？现在社会动乱，动乱的太过分了。怎么说呢？完全脱序，序是秩序啊，就是完全不遵守秩序了，乱了，乱成一团。为什么不遵守秩序？没人教， 在今天的社会也没有人敢叫。所以社会动乱，众生可怜了。感恩的果报就是大灾难。因为我们人心脱序了，违背了伦理道德因果，我们的行为脱序了，感应得的医报大自然脱序了，春夏秋冬四季不正常了，所有一切灾难的爆发了，山不像山，海不像海，山会陷下去，海会冒上来，这就脱序了。所有一切脱离秩序的原因，这是大乘经上讲的清楚。大乘经教上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话重要。你心里面是想的是清净，心清净，心善良，一切都合乎秩序，不学也合乎，妙啊！心要不正常了，要被染污了，现在是严重染污。什么东西染污呢？自私自利是染污，诸位要知道。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自私自利，找不到。明文理扬找不到。无欲六尘七情无欲找不到。贪嗔痴慢都没有。心是什么样子呢？这经题上讲得很清楚。心是清净平等。什么原因呢？教育出问题。不是别的出问题，教育出问题了。中国古人讲得好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呐。你建立了一个政权，领导全国的人民，什么最重要？教育，教学为先。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是把教育摆在第一位。换一句话说，政府各个机构部门都为教育服务，所以才有盛世出现。现在不对了，现在把教育摆在后面，把工商企业摆在第一，这是什么？这是人之必争。大家都要来争，社会就动乱了。2500年前孟子见梁惠王讲得多清楚。不能把利放在前面。利放摆在前面，上下交争利，大家都争利，这个国家就危险了。现在就是这个社会，孟子2500年前就看见了。把伦理道德放在第一位，大家相让，他不是争，互相让。所以小孩从小学忍让，稍微大一点懂得谦让，谦虚。真正有学问的时候礼让。中国人让到底呀，不争呐。让吃不吃亏绝对不吃亏。 所以要相信，要相信因果，命里有的你决定有，命里没有的你是什么方法都得不到，用不正当手段得到的还是命里有的，那不叫冤枉吗？错了，真是错到底了，完全错了啊！这个问题要不解决，社会永远不会有安定，智慧能破无明，就是破愚痴。禅定能破嗔恚，持戒能破贪欲，所以戒定慧三学就是对治贪嗔痴的。贪嗔痴是病啊，戒定慧是药啊，释迦牟尼佛开出的药方啊。啊，戒律的根，诸位一定要知道，是《弟子规》。啊，今天佛法衰，衰在什么呢？我们把戒律丢掉了，根丢掉了。啊，所以在家学佛，十善业做不到；出家学佛，沙弥律仪做不到。这就是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做不到？没根。这个戒律根还有根。啊，根之根是《弟子规》，是感应篇。啊，我们今天学儒学道，没有违背佛法，为什么？净宗最高指导原则就是净业三福。啊，《观经》上佛说的：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头一句话了，人不孝父母，不尊敬老师，那就没办法了，没救了。啊，我们如果不懂得一点尊师重道，你遇到好老师也不肯教你。啊，古人对这个防范就像防范提防一样，
哦，
非常小心谨慎，有一点点就赶紧补，把它补起来，否则的话它就大灾难了。
很多人呢，很多人今天看古书确实看不懂，高祖刘邦为什么这样打压商人，丝绸的衣服不让穿，还要困之辱之，有这么深的道理，
不错，
就得排到最后
啊，对。
师父，我们在好多年前专访您老，您老在和谐第一次的时候，您早就谈过，今天的大灾难可以追溯到两三千年前。
对，
那个时候我们听不懂，
所以现在这中国人是最可怜的一种事，是丧失了民族自信心。
在您看起来，这个深重的危机啊，巨大的这个灾难呢，这个危机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一个总的根源呢？
有。危机是几千年累积下来的，这个危机啊，2500年前呢，就有人看到了。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一家游历于吾国乎？”孟子对答：“大王，何必曰利也，亦有仁义而已矣。”司马迁读这一段文的时候，他就明白指出来，利这是动乱祸害的根源，人人都争利，天下无疑呀。
上下校正力
啊，上下校正力是啊，你看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啊，现在的危机在哪里呢？危机你看看世界上哪个人不正力啊？正力他的动机，他的目标肯定损人利己，人人都损人利己，你这个世界怎么能不动乱啊？你这个冲突怎么能不发生啊？没有法子化解呀、啊！啊，怎么化解呢？大家把利看淡了，把利放弃了，就能化解了。你说这个问题多难？
那么现在为什么大家不相信这些了呢？
可是今天是在佛法里面就解释得清楚，人类心里面有贪嗔痴的烦恼，这与生俱来的贪嗔痴的烦恼，外面呢这些物质的诱惑。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诱惑，谁能抗拒得了？啊，不受外面诱惑，亿万人当中难得找一个啊！你说这个是麻烦事情。
这位专家叫詹姆斯·李佩，是世界自然基金会会长。他认为一个地球太少了。
If we all live on this planet the way Americans currently live, we would need three planets to support the Earth's current population.
The trouble is that much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wants to live and spend like Americans.
这位是罗伯·康斯坦沙，维蒙大学生活经济学教授。
But there's a lot of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at's not really the case.Consump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only improves people's sense of satisfaction up to a fairly low threshold, beyond which it becomes counterproductive in terms of their long-term well-being. Our focus on consumption is a form of psychological junk food. It's something that makes us feel good temporarily, but in the end, it makes us unhealthy.
所以我们看到那许多这个专家学者都谈，连他们都说。人类能不能再生存到21世纪这个世纪末？
哦，只有100年的时间。
对，是啊。那么这个整个宇宙的这个变迁，你别想现在讲这个自然灾害，不是自然灾害啊！啊，这个道理太深了。洪水，现在的这个温室效应，南北极的这个冰迅速在解冻，这个问题啊是真的，南北极冰通通化。整个气候，地球气候变化了，海水上升了，其实沿海的这个都市啊，通通会被淹没了。小事啊，这个地球气候也改变了，所有生物不能生存。但是是不是天然自然灾害呢？不是的呀，人心感应的，累积下来的。那么这个是明显形成这个危机，是这个科技的发展啊。所以科技发展到基础，也就是人类整个的毁灭。眼前是得到这一点甜头，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啊！这个我要说出来，大家好好想想啊，应该你能够想得到啊！你看看现在就是交通啊，不要说别的，这交通便捷。那么在从前，确实旅行的时候要靠牲口啊，骑马、坐轿啊，顶多是小风船。但是朋友是不远千里而来，要走上十几天半个月，那种亲切的感情现在有没有啊？现在飞机是1000里一个小时就到了啊，感情没有了。你想念看的时候，把这个伦理道德科技可以全部把你淡化，可以 可以把你毁掉。
总的根源在于科技的
啊，对对是啊，所以它
过度
不是个好东西，不是的，哎哎，所以是这个世界上这些聪明、真正有智慧、有见地的人，都是科学什么，只要做到实用恰好，不要去发展。啊，你发展的越快，你付出的代价越大。
您曾经讲过这样一个判断：中国的古人呐、啊，老祖宗们呢是最有德行的。
对，
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他们有聪明才智，但是不把它推到极致。
没错，
他怕毁灭掉后代人的这个心灵。
不错，
因为一旦极度发达的话，他就要满足人的这个各种欲望。
不错，不错。
比如说，您觉得就是很多特别先进的这些技术，在中国古代其实是可以做得出来的。
可以。哎，
但是我们的祖先不这样
啊，不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道德，希望说维持着伦理道德。啊，伦理道德的人生才是真善美慧的人生。
那么现在全世界啊，很多人都认为我们这个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最发达、最美好、物质生活极大繁荣的这么一个时代啊，男女老少都很高兴。我记得您曾经讲过，您说现在人过的不是人的生活，因为您老八十高龄了，您经历过那种就是还没有完全被物欲的啊，物欲横流的那样一个时代啊，而且您这个博古通今，很多古书上、啊、描绘的那些情景，您能不能向现代人或者是这些各国家的领导人来描述一下这个人类很美好的社会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吗？
正常生活是伦理，是道德，是因果，是智慧。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以这个为教学主要的内容啊，伦理是人与人的关系啊，所以中国教育的起源起点我们要知道啊，伦理是道啊，你说夫妻、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这是自然形成的，绝不是哪个人发明的、哪个人又说的，不是的，凡是自然成就的，中国人称之为道啊。那么你要是随顺自然呢，这就是德啊。所以父子有亲啊，中国的这个教育就从这一点出发的。所以我说那个亲呢，那是中国教育的原点，它从这发生的。中国教育求的是什么呢？希望这父子的亲爱你的一生永恒不变啊，父慈子孝啊，永恒不变。你说这种亲情，这人说的这是真正的享受啊，
天伦之道
啊，对，天伦之乐啊。那么第二个目标的是把这种亲爱啊扩张啊，把它这个扩大。你爱兄弟，爱家庭啊，爱家族啊，爱邻里乡党啊，爱国家，爱社会，爱天下，爱一切众生，扩大。这是中国几千年的教育的一个理念，所以中国的教育可以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爱的教育啊。所以这个教育教导中国人五千年来没有跟外国人打过仗，没有侵略过外国人一寸一尺的土地啊。即使我常常谈到郑和下西洋，那个时候中国国力是世界第一，就像现在美国一样，他那个舰队出去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海军舰队啊，发现全世界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啊。啊，这个现在历史已经找到证据了啊，中国人没有去搞殖民地，没有把中国的疆土的时候向外面扩展，这什么原因？中国的教育啊，所以发现那些地方时候，跟那些人往来都是帮助他，
送礼去了
啊！对对对对对对，都是交好交朋友，绝对没有侵占别人、欺负别人，没有啊！你说这个中国教育产生这个效果，
您描绘的这是非常和谐的，
那、啊、和谐
中国传统几千年来的社会根基，
它、哎、就是它是个父子有亲的教育吗？这个就是本来是和谐的吗？
但是我们今天推开这个门啊，走出去到街上，我们可以问一问，你可以问年轻人，你也可以问为人父母的人，他们大部分不会同意，他们会认为你说让我回到过去，他肯定不会回去的，我怎么会过那种落后的日子呢？
不是，
他们不愿意过那样的日子，
不是落后。
您怎么来说服现在的人呢？就这个危机要靠这个来化解，但是他们他们喜欢现代化。
我在汤池做这个实验，就是告诉天下人我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啊，我们做的时候把这种理念告诉大家，我们在网络上招生，我们招生的对象呢，幼儿园的老师、小学老师、初中老师，因为他已经有教学经验啊，我们是想找教30个老师，报名有300多人，将近400人，我们精挑细选选了30个啊，志同道合，大家都有这个也就是意愿，把我们中国传统东西啊能够复兴起来。所以我跟他们见面，我说你们今天不是做普通教育事业，我说你们要做圣人，你们要做今天的孔子，做今天的孟子，做今天的释迦牟尼，你们是来救世，要保留这种伟大的这个胸怀来从事这种事业。这个事业做得很辛苦，前面2个月培养他们的德行，要求呢落实儒家这个教学的基础弟子规啊，2个月每个人都能做到啊。2个月之后呢，然后这就用这个小镇，这个小镇有12个村庄啊，一共居民有48000，在这个小镇里的居民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要教，推动这个弟子规的教育啊。那么弟子规教育是2个月之后效果就成就了，就看到了，原来夫妻不和，夫妻吵架，2个月没有了啊，婆媳不和，现在婆媳呢和睦相处了，小孩懂得孝顺父母了啊，这个邻居为一点点小小事情都争执，争到什么这镇公所啊，去告状调解，事情常常有，现在镇公所说没有了。曾经有2个闹到镇公所，镇公所人跟他讲，你们学了弟子规还好意思到这来，2个人都就赶快就回去了啊。那么商店里面说没有这个偷窃的了啊，计程车的司机他们给我把很多的例子太多了，
说走在街上的这些现代人
啊，对，是现代人
可以教化好的，
是我们这个实验就是告诉天下人，人民是可以教得好的，他们现在生活多快乐啊，那所有一切纠纷没有了，冲突没有了，对立没有了啊，人与人之间见面都是90多鞠躬礼啊，满面笑容，不会板着面孔，完全变了。所以说尧舜之治啊，夜不闭户啊，路不拾遗啊，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啊，人你要教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治国平天下靠什么？靠教育。中国5000年，你就看历史，你看从前古代的这个国家的这些官员，这管理制度，他把教育排在第一啊，宰相底下6部啊，礼部是教育部啊，
是
排在第一了。哎，换一句话说呢，就用现在的话说，所有一切是为教育服务的啊，那教育是爱的，教育是和平的。那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是为经济服务，经济是大家要争的啊，是大家要夺取的，争名夺利的，那不一样了，教育现在摆在幕后了啊，一切都为这个经济服务，这个不得了啊，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人人都争利呀，这个国家危险了，
科技高度发达的结果
啊，对，是
没有道德约束
啊，对，是
今天的世界是倡导消费的世界， 消费的人们物欲横流，每一年全世界消费40亿美元用在球迷球衣上，每年消费500亿美元购买色情杂志上，每年消费者要花掉3000亿美元喝酒，2600亿美元吸烟，9000亿美元制造杀人武器。当然还有娱乐，比如听听音乐，每年全世界买唱片的人们能花掉400亿美元。但是你知道吗？每年只需要500亿美元就能拯救1825万人，相当于每天有5万人获救。可是现在很多人只愿为自己消费，不愿为别人救命。那么在您看起来这样下去的话，这个巨大的灾难、巨大的危机是一定会爆发和到来的。
哎，已经看出来了。你看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些灾难啊，频率啊，一年比一年次数增加了，灾害增大了。这都是，它不是突然的毁灭，它慢慢来的。你看这个频率年年上升，这个事情就不是好事情了。
人类能应付得了这种灾难吗？
我没办法应付。啊，我曾经看过一个科学报道，啊，讲美国的那边的灾难，在美国会遇到一个这个大的海啸，会把美国西岸的时候全部毁掉。
If a super eruption happened tomorrow, the consequences could be catastrophic.An area the size of a continent would be completely devastated, and there would be global effects for years afterwards.
大家都担心，那个火山岛如果爆发出来之后，这个威力啊，会让这个大西洋的海水啊，上升600米。你说还得了吗？啊，上升600米，那么600米的这个大浪啊，那么从大西洋。这个东面到西面，西岸就是美国，8个小时，啊
哦，那不真成了美国人拍的电影了吗？
啊，这是我们就算吧，8个小时，它到美国降低到1/10了，1/10还有60米，那一扑过去的时候，什么东西能挡得住？没有办法，东岸全部就毁掉了。哎，美国那个电影就是根据。这个推测的时候，但是很麻烦，美国人自己。人心善良，风调雨顺，没有一样不好。人心不善，感得的时候，所有一切物质都变坏了。这个道理佛经上讲得很清楚，但是没人相信。这是哪里不合乎科学？
如果说用佛理来解释，刚才我们提了一个问题，很伟大的这些人发现了重大的危机。那么在您看起来，这个危机啊？必然会导致什么样的灾难？
危机先前，灾难先前。
嗯，
他们还是不知道，他们认为说这是自然灾害，这是不能抗拒的。实际他不知道啊，这个是人心可以改变环境。这在中国啊，民间都晓得，这个风水啊，不是风水也是随人心转呢、啊。啊，所以说富人居富地呀、啊。富地富人居啊，那有福的人到那个地方住在那个地方，风水就转好了。
您说风水可能有一些，
那就是自然环境吧。